神，比该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领悟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Amen。
很高兴这礼拜天我请了灵寻牧师，就是 Serena Lin。你知道他跟我认识了好久了，我搬来没有多久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有一位女牧师，我好高兴哦，因为不只是我一个人，还有另外一个牧师是女的。那灵寻是从纽约劳安人，他那边还有工作，经常还要回去那边服侍。那现在也是负责这个华神的研班，我们也很高兴。要是你们希望上神学或者午休课吗？可以找他。那现在我们就请云寻来跟我们正道。
谢谢弟兄姊妹平安。呀，好多年好多年没有在当中，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，谢谢陈牧师的邀请，也谢谢弟兄姊妹给我这样的机会。目前我在Charlotte附近还有一个小小的教会，服侍他们。在这个附近有一个Durham 附近有一个硕士班，在 Charlotte 附近有一个延伸班。硕士班可以有延伸制的同学吗？一起上，但是有15位硕士的学生加上 Greensboro 的，所以无论您想修硕士或者是延伸制的，都非常欢迎，您跟我联系，这个是一个密集班的方式，学校是受到ATS 的承认，所以这个学位是全美国承认的一个学位。很欢迎您接受一生一世的有系统的神学造就，来服侍教会，来服侍弟兄姊妹，不是受文凭的限制，而是为了服侍的缘故。我们今天呢好像只看一节经文，但实际上我会牵涉到很多的经文，所以我们得慢慢来看。那我们的经文，我们的祷告会在后面结束的时候。我常常思想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圣经一开始啊，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就讲到一个人，这个人他是为信心，为着做信心的见证而死掉了。在创世纪就有，为着信心，活出信心的见证而死了。这个好像上帝神啊，有点打破我们促销的原则，是不是？我们希望大家都信主嘛，是不是？信的主多好啊，又可以又可以长寿啊，又可以健康啊，又可以家庭幸福啊，又可以这个道路亨通啊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常常这样子盼望，哎，信主了就好了，样样事都可以解决了。有一本书啊，写有一31种宣告啊。当你宣告你的信心的时候，上帝的祝福好像势不可发的要爆炸性的就给您了。这个是在 Houston 一个传道人非常畅销的书，31种爆炸性的祝福。好像哎呀，大家都喜欢听这样的信息，这样的甜蜜的信息。可是圣经其实没有教导信心的道路，其实是付代价的，是相当付代价的。圣经记载的第一位勇士啊，他没有出什么书，没有出什么畅销的书。亚伯他一生的见证呢，没活多久就死了。希伯来书说，神在找这样属主的门徒，神仍然在找这样的属主门徒，可以一生来跟随他。我们信主 我们可能听一个信息，听完的信息，我们觉知信主，可能我们很快的信主，但是要一生跟随主呢，是不容易的。信主可能是一个门槛跨过去，可是跟随主却是一生之久的，跟随主一生之久的，那是信心的道路。前一阵子我在看这个，教育电视台里头有一阵子了，教育电视台里头有一段节目是讲到怎么样的采枫树糖浆，不晓得您喜不喜欢枫树糖浆，有一个面饼叫做 pancake， 然后就浇这个糖浆，不晓得您喜欢吗？喜欢哈。枫树糖浆怎么采的？哎呀，我看了那个教育片，我才知道，枫树糖浆采的话呢，还不是人人都可采，它有那个种植的农人他就是专门种枫树的农人，农户人家。那么他就会看哪一些枫树是成熟的，可以采，可以收集了，他就会去收集了。那采枫枝呢是怎么样呢？是拿一个金属的管子，他知道从哪里钉进去。那钉进去以后呢，就一长条，对不对？就拿一个桶子呢接在那里，钉进去以后呢，它就会滴出像滴血一样的，这样滴滴滴滴，那个树枝就滴到那个桶子里，那个桶子就挂在那个管子上，它就滴滴滴。那个骗子说呢，五十棵大树枫树，一天可以采40 gallon 的枫枝，枫树枝，那不能拿来卖的哈，那个是有杂质，那个是透明的、薄薄的，拿回家呢，还不是拿电炉烧电炉烧不够香，要拿木材来熬，慢慢的熬，让它杂质慢慢的熬去，过滤。慢慢的过滤我们中间如果有做化学实验的，就知道 trich 嘛慢慢的把它浓缩。各位猜想，40个加仑，一天采40个加仑，好多40桶可以浓缩成几桶啊？各位猜猜看，40桶加仑可以，最后可以浓缩成几桶糖浆来？一家人，只有一家人，40，最后纯的，一家人，熬炼，再熬炼，最后呢，经过大火的熬炼以后，一家人，透明的，淡淡的，不是非常甜，但是很香。很好，如果您经过加拿大的机场，您就会买到了，不便宜一小罐不便宜那您说我上菜场买一大罐没多少钱吗弟兄姊妹，大概您不知道那个颜色比较深的，味道也不错的，浓的，甜甜的，那个是人工的，您大概吃了好几年人工的，您不知道那个是人工的。枫树叫 maple syrup， 枫树糖浆呢，有人工的，有天然的。人工的是经过熬炼，再熬炼，再提炼，纯的。我们再回到这一节经文上来看，好不好？ 里提到两个人，是不是一个叫亚伯，一个叫该隐？他们来献祭，献礼物了。亚伯呢，所献上的祭物比该隐更美，神为他所献上的礼物呢，谁喜欢他的礼物啊？那证明呢，他是出于信心的，是公义的。好，因着他的信心呢，他死掉了。好，他虽然死了呢，但是他仍旧在说话。哦，我好喜欢这句话。他虽然死了，但是他仍然在说话。说什么话？他的信心的见证仍然留到今天。这个故事呢，就要翻到创世纪了。该隐跟亚伯的爸爸妈妈叫做什么名字啊？叫做亚当跟夏娃，我们听过吗？亚当跟夏娃哈，创世纪一章一节，他们在伊甸园里头。伊甸园里头，神告诉他们，不要违背了上帝的原则。伊甸园里头的律，但是他们选择呢？他们选择上帝的话可能不太可靠，我们来做主，不是上帝做主，我们来做主，所以他们选择了自己做主，而跟神隔绝了，因此他们受到了咒诅，因此他们就被赶出了伊甸园。在他们赶出了以前，神亲自跟他们立了一个约定，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是第一个约，圣经的第一个约，旧约里头第一个约，然后一直成就到新约。第一个约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：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这个看得不懂啊，不清楚，不懂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预表基督，女人的后裔是道成肉身，要从女人出来，要伤你的头，魔鬼致命的伤。而魔鬼也在十字架上伤主耶稣，但是暂时的啊，这看得不清楚。救赎的恩典，如果我们看不清楚这个，或者是我们可以把让灯光弄暗一点。
你挡住他，
我挡住，是不是？
我看不清楚，把我盖住，是我看不清楚。
啊 ，OK， 好，这是第一个救赎，道成肉身啊，救赎。还记不记得？谢谢小爱啊，谢谢小姊妹。然后记不记得亚当跟夏娃，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们拿什么东西？姐姐家说他们原来有荣光围绕着身体，他们有光圈的围绕着身体。在犯罪以后，这个光圈离开了，他们觉得赤身露体，他们觉得羞耻，所以他们拿什么东西遮住啊？无花果的叶子，那是用他们的自己的方法来遮住。但是神给他们用另外一种方法，在他们离开伊甸园以前，我练了吗？没有。用牲畜的皮子，是不是杀了一个无辜的牲畜？是不是用它的皮剥下来盖着它们？这是预表什么？血，要用生命的血来遮盖，预表了基督。基督要死。好，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。 赶出伊甸园。我们的了解，我的了解是，不是说从此以后没有好水果吃了，真是懊恼啊！那个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他们的失去，他们的损失是，在伊甸园里头，他们可以跟神面对面亲密的交谈，亲密的敬拜，亲密的与神交通，是不是团契？美好的团契，但从此以后，在希伯来书、希伯来文里头，死，我们非常不喜欢看到死，中国人不谈死的哈，但希伯来文里头，死是隔绝，隔绝的意思，完全的隔绝了，完全的隔绝了，隔绝了。死的咒诅临到我，就是人与神的隔绝，是我们选择不要上帝了。伊甸园最可怕的咒诅还不是果子没得吃了，是与神亲密的交通被隔绝了，人不能再跟神那么亲密面对面的交通了，从此隔绝了。但是上帝赐给人一个盼望，就是等候救赎。这个救赎要用生命来换，这个生命是他自己来代替，他以自己来代替。我们常觉得上帝不公平，为什么一句话免了罪就算了？说不流血，神的公义就没有了。但是在爱与公义的权衡底下，他决定自己来流血，自己用生命来偿还，这是公义跟爱的平衡点，他自己来偿还，为我们偿还啊！不是普世的人都有，而是他让我们选择，我们愿意要的人才有。他愿意我们全世界人得救，但是他尊重我们，他自我限制，尊重到我们愿意要的人才有。好，这个是在创世纪里头谈到了犯罪，然后也谈到了救恩。好，然后再下来我们就谈到第四章，就是生孩子了。有一天呢，在圣经提到有一天他创世纪四章一节提到亚当与夏娃同房以后呢，就生了一个孩子，取名夏娃很高兴啊，叫做该隐。该隐的真正的意思就是得着了。从夏娃的心里，他很喜乐，他以为得着了救恩，得着了救赎主。他以为第一个孩子出生，救赎主来了，我们要回伊甸园了。其实该隐不是救赎主啊，他没有救赎到生命。该隐是第一个杀人犯的，他是拿走生命的人，他不是救赎主，他是夺走生命的人，他夺走了亚伯的生命。四章二节，他讲到他又是那个老二哈，老大是什么？种地的，老二呢是畜牧业。他们每一天呢，每一年死。创世纪四章三节呢，有一日，好，在英文您可以看到 end of days 那个 day 加 s， 那么按字义的直译呢，是年尾的那一天。年尾的时候呢，亚当会带着全家，按照他离开伊甸园之前的时候，教他们怎么样献祭，这个是赎罪祭， 这个是暂时的赎罪祭，这个是杀生的赎罪祭，是血祭，这个是预表有一天基督要来的一个赎罪祭，这个赎罪祭一直献祭到基督再来。他们要守，他们要每一年守，他们要献祭，按照神教他们的一步都不能错，就在那里等候献祭。好，那么日子你结束了，他们就开始献祭了。这个不是人想出来的，不是很有创意性的，这个是神教他们的，交代他们献祭的仪式，献祭的过程，他们就开始献祭了。但是这一天呢，好，在创世纪四章三到五节，这一天呢，亚伯呢，他选择不要听神的，不要听神的去诫命，他自己用他的方法来献祭。他捡了他自己种的地产土产献祭。我们差不多的了解，大部分的了解，我们都觉得该隐真倒霉，上帝可能喜欢吃荤的，因为 barbecue 香一点，上帝喜欢亚伯的，不喜欢该隐的，该隐倒霉。其实为什么上帝喜欢亚伯的，不喜欢该隐的献祭啊？不是他们专业的问题，不是因为献香的献不香的问题，不是因为上帝喜欢吃 barbecue 的问题，不是。好，按照解经的，他们这个时候可能100到120岁了，因为在大洪水以前，人的寿命非常长。这样的推算的话，他们两个人已经经过了至少100年的家教，他们已经非常清楚他父亲怎么样教导他们献祭的法则、献祭的意义、献祭的方式。好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，是上帝的方式来献祭。但是记不记得夏娃他要摘那个上帝说不能吃的东西，说撒旦怎么跟夏娃说，神有没有骗你吗？神怎么会在乎吗？神的话哪里可信吗？怎么会你随便吃嘛？神不会在乎这些，你随便吃嘛，吃他一个又什么又什么关系吗？这个是主权的问题，不是吃哪棵树的问题，是主权的问题，是谁是做主的问题。好，今天又来了献祭，同样的撒旦会试探该隐的心，上帝哪里在乎吗？你随便采一点东西，按你的意思，上帝不会在乎这些事的。亚伯就从他自己的方法来很创意性的献祭，但是呢，我们看看差别在哪里，就像那个枫树糖浆一样的，他们两个人都是来敬拜神，对不对？两个都是来献祭的，两个都是到祭坛前面的，两个都是来敬拜神的，两个都是按照神定的时间年尾。有没有帮我翻呢？有没有翻？我再比较两个人的献祭，再往下。再往下，好，谢谢。他们两个人都是敬拜神的，两个都是按照时间的，两个都是用指示的祭坛，哈，不是乱烛坛的，乱烛坛也不行啊，不能自己搭坛的，要在指定的祭坛，两个人都献上祭物的，但是呢？有一个呢， 是真的枫树糖浆，另外一个是人工的枫树糖浆。再来呢，我们说一个是血迹，神要的是什么？血迹，神要的是什么？预表基督的血迹。该隐呢，献的是他自己要的。神要的是遵从他的启示的原则，该隐他走的是遵从人自己的道理。外表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在献祭，可是里面不一样了，都是宗教仪式，但是是生命的问题。没有生命，好像都有宗教的仪式，但是该隐没有与神生命关系的连接。我常常跟学生说，基督教不是教，不是宗教，是人跟神生命的关系，是不是？若没有跟神生命的关系，就没有信仰的内涵了，是不是？好像都有那个外形，好像都有礼拜，都来做礼拜，都唱诗，但是没有生命，就是人工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献祭，我们献祷告的祭，我们献唱诗的祭，我们献敬拜的祭，我们献各样的祭，但是若没有生命的话，就像这两个兄弟的祭一样的，只有外面，没有里面。好，我们再看一看，神说这个去伊甸园的门啊，是锁到，是派了天使把它锁到。我以为敲门下课了。对，铃声很敏感。你们在学校里面过。这个他们被赶出来的时候，是派了天使用火的箭挡住路的，不能回去的。那么呢，我们以为天使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光着小屁股，对，带着小翅膀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哦，这里讲的这个天使呢是怎么样啊？基路伯是怎么样？是管战争的，这个基路伯管战争的，啊，是很凶的。好，到了摩西时代呢，神跟人相遇的地方是用一个会幕代表，是不是？这会幕有帘子，帘子上绣什么基路伯，还代表什么？人不能直接到神面前，基路伯挡着，是不是？那以后呢，建殿，所罗门王建殿，有没有基路伯？有，不只是帘子哦，做了15尺高的基路伯像，而且是张着翅膀遮住的，人不能看里面的。好，这个是暂时的。记不记得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幔子裂开了，是不是？从下到上裂开了。基路伯象征什么？基路伯不再挡住了，人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了，是因为羔羊血的缘故，是因为整个祭都成就了。我常常想，我们比那个当时的大祭司更是有福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是何等有福。可是我们常常不愿意，这么大的福气哦，是基督的血换来的，我们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。 哎呀，今天不再有饥饿过当着，但是我们却不珍惜，我们有何等大的福气。好，我们再看看为什么我们说神悦纳亚伯的祭。什么叫悦纳？好，从很多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啊，在上面一节好了，在上面一章好了，可能我跳到那都不做了哈。再下面一个看看，大概我跳起来了，好，听的听的一定在。好，这个停下来。从圣经里头我们可以归纳，我们怎么了解神悦纳。我们来解释一下神怎么样悦纳亚伯的祭。我十分的相信是由天上的火烧掉了，他们两个人同时放了祭。利未记九章里头讲到亚伦献祭的时候，有火从耶和华面前烧尽了燔祭和脂油，是讲到火哈。士师记六章的时候记到基甸献祭，神的使者哈，有火从磐石出来，这个是不是下来，这是上来，烧尽了肉和无效物，是火哈。以利亚和巴利的先知要试验哪一个神所信的神是真的时候，巴利呢又捶又打，又在身上自残的时候，一整天到日落都没有动静。但以利亚要祷告的时候，他说把祭坛的周围都浇上水。但以利亚求的时候，耶和华降火下来，烧尽了燔祭，而且把那个沟渠啊里头的水都烧干了。这是在列王记上十八章看到是火。然后到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大卫筑坛，他的燔祭和平安祭求告神的时候，耶和华应允他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到了他的燔祭。历代志下里头七章也说，所罗门王祷告献殿好宏伟的时候，燔祭就有火充满了，烧掉以后，耶和华荣光充满了圣殿。我十分的相信这一天怎么样见证耶和华喜欢亚伯的祭，但是没有接纳该隐的祭，两个人都祭摆那里，但是亚伯的祭被烧了，天上降下了火烧了，这个该隐的祭还是在那里没有动，求来求去都没有动。但是这首该隐的火呢，是从心里发的嫉妒的火开始烧起来了，越烧越旺，烧到后来怎么样呢？把他的弟弟给杀了。这个杀的结果怎么样呢？他的血呢流到地上，仍然喊冤。然后他虽死了，他见证的心仍然在那里见证，他是忠心的等候耶和华所说的救赎。他还在等救赎，他仍然在说话，等候那十字架的救赎。我在想，亚伯是在伊甸园的外面，亚伯在伊甸园的外面操练他那等候。我跳了，你找不到。亚伯在伊甸园的外面等候，那个信心的操练，等候救赎。但是多少年之后，主耶稣却在克西马尼园里面 园内成就了。他向父神祷告说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成就你的意思。然后他把自己全然的献上。在亚伯的时候，那个祭物是一只羊，代表他个人的献上。然后到逾越节的时候，一家一只羊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到了这个圣殿盖好以后，国祭的时候，其实一只羊代表一个国家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突破。然后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，整个世界永远有效的一只羔羊，成就了，到今天都不用献祭。虽然以色列人还在等弥赛亚，以色列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他们还在等，但是今天圣殿不能再杀羔羊了，因为没有圣殿了，没有圣殿了，今天没盖，因为伊斯兰教的那个在圣殿那个基地盖了伊斯兰的堂，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办法盖圣殿，也没有办法献祭。但从基督教来说，这个实在是预言了圣经说，你不用献祭了，止住了，因为羔羊的血已经一次献上，永远有效了。保罗说，呼召我们说，我们也当向主，主今天在找这个愿意一生献上给他的门徒，也是像自己一样愿意在祭坛上献上自己，把主权献给主的门徒，来建造他的教会。他的教会需要愿意付代价的门徒献上。我看到浸信会啊，这中华浸信会这样的啊，愿意摆上的姐妹弟兄啊，在主的面前实在很感恩。的确，神在找这样的愿意全然献上的基督徒，为他的国度来建造。我们巴不得今天再一次的向神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是鉴察我心，也鉴察我生命的主。主，愿我每一天成为我再一次全然献上的一天。使用我，成为你国度的一个合用的器皿，好吗？”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信实的神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在千万人中间，你已经拣选了我们。主，你说十字架的道路是要牺牲的。主，你也询问我们，主，我们是否向你忠心的这样的摆上。主，我们存感恩的心回应的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在这里。求你为你的国度的缘故，主，使用你的生命在你的建造上面，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成为你荣耀的器皿。主，好叫我们看到主被高举的是主你自己，好叫我们看到主啊，这个教会里头是见证主自己的。主，好叫有一天我们虽然离去了，主，这个教会仍然在说话，充满了忠心见证的说话，见证的各样的环绕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是你的信实和慈爱吸引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回应你，有这样的福分，一同的参与在你的家中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把关下来吧，我关了，让你再开。
好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来唱回应诗。回应诗是在诗歌本的第292首，将你最好的献于主。请坐。